亲的名字在里面。
在上面找了，竟然找到我妈妈的名
字。第四代。
是第四代的。
所以我是第五代。
所以我是第五代的。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家谱呢，记载说，哦，原来第一代的名字，终于知道他第一代的名字是谁。
终于知道第一代的，跟着家谱找，终于找到第一代是谁。
所以我很感谢神能够让我自己第五代基督徒能够五代蒙受神的恩典。
所以感谢神有五代能够蒙受神的恩典。
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信仰的传承，如果从圣经上面来看，若那个时候所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然后有七十个雅各的子孙七十个下到埃及，如果不是这样子一路传承到现在的话，我们信谁呢？
如果当时不是由亚伯拉罕一路传到去雅各的时候，我们会信边个呢？
所以大家如果打开新约圣经来看的话，新约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
打开新约圣经看，新约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
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不是？
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不是？
所以传承多么重要，
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中国人其实也不单是中国人了哈，我们西方人呢，一般想到传承的时候，我们想传给子女的是什么？
传承通常想着传给仔女是什么呢？
在一个金鱼缸里面的大金鱼跟小金鱼说，哎，等到我过的时候， 这里面都是你的。
金鱼大金鱼和小金鱼说，就说我去世之后整个鱼缸都是你的了。
那这不是看得太小了吗？
那这个不是太小吗？
真的没有看到在这个鱼缸以外的世界什么？
有没有看到鱼缸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
神的国度很大，
神的国度很大的。
我们实在不能只能看到那么一点点，
我们不可以只能看到一点点多。
甚至我们讲到这个底下一个呢更有意思，
跟着我们讲下去更有意思了。
如果说我们想到说传承呢给孩子都是财产，
我们想着传承给小孩子都是财产。
所以 有位老先生呢回天家的时候，来到天堂的门口，圣彼得问他，
所以有一位老人家离开世界的时候，去天堂圣彼得问他，
他说你要住在哪边？
他问他你要住在哪
里？老先生说，啊，这样的 Ocean View。
他说我要有海景的。
我们这边有一条路就叫 Ocean View， 知道不知道？
我们 LA 有条路叫做海景路，
对， LA 的旁边有一条路就叫 Ocean View， 就在旁边。他说你要看到 Ocean View， 是不是要看到你的后代，你的儿女在争你的财产吗？
他说你要看海边，海边道，是不是要看到你的子女子女争你的财产呢？
所以孩子们呢，其实我想我爱我的孩子，要给是给他们一些，通通给也没什么好处
啊。
如果通通给他们也不见得好。
哦，如果所有财产都给子女也都没见得是好的。
如果他知道你有很多财产，他等着要你财产的话，那表示说他就没有那么努力了，是不是？
如果他知道你很多财产给他，就不等你遗产，就不努力了。
所以我们传承给他的什么是最好的呢？
我们传承给他什么是最好的呢？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一开始，新约圣经里面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讲，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都有从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样子传承来的。
圣经好开始在马太福音就说耶稣基督都是由亚伯拉罕一路大卫的子孙这样来的。
所以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
所以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
所以看到耶稣基督在父系这边的传承是从亚伯拉罕从大卫一路流传下来的。
看到耶稣基督的父 是由亚伯拉罕一路到大卫这样下来的。
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他的本地本族富家，从乌尔地方出来。
神呼召亚伯拉罕，叫他从他本地本族富家吾尔出来。
大概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地方。
大概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
两河流域是拜很多各式各样的偶像，各式各样神的。
吾尔是一个拜各式各样神的一个地方。
神呼召他出来，说你到我所要指定你去的地方。他出来，他还不知道往哪边去。
神叫他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
于是来到了迦南地的地方，神所应许的地方。
于是来到迦南地，神所应许的地方。
然后在那个地方经过很多代。
在那个地方经过很多代。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另外一个名字又叫做以色列。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家生雅各，雅各另一个名叫做以色列。
所以雅各的后代呢，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民。
所以雅各的后代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人。
雅各的他的子孙呢，有七十个下到埃及。
雅各的子孙有七十个落到埃及。
到了埃及以后，生养众多。
去到埃及之后，生养众多。
第二代起来以后呢，不认识那个时候的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宰相哈、啊、是约瑟，不认识约瑟了。
第二代已经不认识约瑟了。
就是埃及的宰相是以色列人的那个约瑟呢，他不认识了。
就已经不认识这个埃及以色列人的
然后
埃及的宰相。
然后就看到以色列人呢生长众多，越来越多人呢。这个埃及人就觉得有威胁，就把他们都变成奴隶了。
埃及人见到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就觉得有威胁，将他们成为奴隶。
然后神就兴起谁？
神就兴起
摩西啊，神就
兴
起
摩西了。
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回到，其实不单进入，是要再回到那流奶与蜜之地。
他兴起摩西，带以色列人回翻。去流奶与蜜之地。
当以色列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真正带领他们进入到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是谁呢？是
约书亚。
约书亚
真正带以色列人入迦南之地是约书亚。
所以如果摩西没有好好将这个信仰传承给他的弟子约书亚的话，那这些百姓不都分散了吗？
如果摩西当时没有将这个神的意思传承给约书亚，民就会分散了。
约书亚带领了百姓进入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真是好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有很多异族住在那边。
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这个地方当时住了很多外邦人。
大家其实看到当约书亚读到约书亚的后期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呢，没有真正很好的遵行神的旨意，只尊敬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只拜真神。
当他们入了迦南地之后，以色列人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敬拜耶和华这个真神。
所以进入到读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就看到士师记就像春秋战国时代，是不是？
跟着就读到圣经的士师记，就好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他们彼此之间就互相在征战。
他们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彼此要征战。
到了士师记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说是，那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
到了最拉尾士师记最后一句话，各人呢任意而行。
很快的，你看，就短短的几代的时间，他们又离开了耶和华。
短短的几代的时间，以色列人又离开了耶和华神。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王，他们只想到一件事情，给我们一个政治上的王。
他们那时候是没有领袖的，所以他就 求神给我们一个政治上的王。
士师里面最后一位就是谁呢？
士师记最后一个就是大
撒母耳。
撒母耳。
撒母耳。那撒母耳呢，当士师的时候他自己很好，很公正。
撒母耳自己很公正。
可是呢，他的儿子不公正。
但他的仔就不公正。
所以这个就把传承没有传好。
这个就传承没有传好。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
他的仔不跟住撒母耳的教导，贪图财利。
他年纪又大了，管不住他的儿子。
但撒母耳年纪又大了，管不好他的仔。
所以呢，这些众人就来讲说，哎，你要给我立个王吧。
这些民众就说，你帮我立个王吧。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的国家都有这些王，有王才可以带领他们。
我们附近都很多国家有王才可以带领民众的嘛。
其实神原来的本意是要神自己做他们的王。
神本来的本意是自己成为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神就对撒母耳讲，好吧，那你就依照他们的意思，你去为他们高一个王。
耶和华就答允撒母耳就好了，你帮他立个王吧。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第一个王是谁？
以色列人历史第一个王是谁？
扫罗。
是扫罗。
扫罗、啊、还不是大卫，扫罗。
是扫罗。
他去高了扫罗。扫罗是他们民族英雄。
撒母耳就高咗佢哋民族英雄扫罗，
英武有力的将军，
系英武有力嘅将军，
是他们的民族英雄，带领他们抵抗外侮，然后东征西讨。
佢哋呢个民族英雄带领佢哋东征西讨。
可是大家如果去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扫罗的信仰不在他里面的，是在外面的。
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和下，你就看到扫罗这个人，他的信仰不是在心里面，是在外面。
每次扫罗称呼耶和华神的时候，他说都对对这个撒母耳讲说，哎，你的神啊。
他每次要献祭的时候，他都跟撒母耳讲话，这个是你的神。
那撒母耳啊，你高我，你是先知，你高我，我们信的神是你的神啊。
撒母耳就说，你是先知，你高我是王，我们所敬畏的是你的神。
所以扫罗不合神的心意，
所以扫罗是不合神心意的。
在一次战役当中，神特别的又拣选了另外一个王，
后来神又拣选另外一个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卫王。
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卫王。
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弥赛亚的先祖，就从这个字约这个字条来的。
耶稣尼赛亚这个先祖就是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
大卫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小年轻的十几岁的青年的牧童。
大卫当时只是十几岁的 牧童。
可是在面对一个腓力士人的巨人在作战的时候呢，建立了大功。
但是面对这个巨人腓力士人的时候，就建立了大功。
他把哥利亚给杀了。
他将这个腓力士人哥利亚杀了。
杀了以后呢，这些妇女呢就非常的高兴，因为大卫长得很英俊。
杀完之后赢了这场仗的时候，
年纪又轻，
妇女很兴奋，因为她年纪轻，妇女们
就
拥护她
了。
载
舞就唱什么呢？
载歌载舞就唱什么呢？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他们唱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哦，扫罗听了以后就很生气，他说，哦，就算差国位还没有给他了啊，我杀死千千，他杀死万万，那不大家都拥护大卫吗？从那时候开始，扫罗就逼迫大卫，大卫到处跑。
扫罗听到他们这样唱就很生气，王位都没给他，他已经是这么拥戴他了，跟着就要杀他。
扫罗要杀大卫，
扫罗就要杀大卫。
所以那个时候国家又开始纷乱，
所以当时国家又开始混乱了，
又开始分裂了，
又开始分裂。
所以大卫呢一直在躲避扫罗的追杀，
大卫要躲避扫罗的追杀，
一直到扫罗王自己 在跟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在战场上面阵亡。
他一路逃难到扫罗自己在战争里面被杀亡。
所以到了王国时期的第二代，统一王国时期的第二代呢，到了大卫王的时候呢，终于慢慢的安定下来。
王国到第二代呢，大卫的时间终于被安顿下来。
他在位四十年的时间。
大卫在位四十年。
就在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他想要为神来建立圣殿。
他在位的时候，他想为神建立圣殿。
可神说，大卫讲说，你的手上有血。
但神却跟大卫说，你的手上很多血。
你是征战之王，你手上有血，我要一个和平之君来为我建殿。
你是征战的王，所以你手上有血，所以我要为一个和平之君来帮我建立圣殿。
所以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就看到神耶和华神对大卫家对他们的应许。
所以撒母耳下第七章就看到神对大卫家的应许。
他说，你的寿数满了以后呢，你和你列祖同岁的时候呢，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他说，你寿岁满足，与你的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扫罗王的后裔没有继续做王，
扫罗王的后裔没有继续做王。
神看中大卫，说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人。
神看中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应许他，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必建立他的国度直到永远。
神应许大卫说，他 这个他后裔必为我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你看第七章第十六节讲到神对大卫的应许，对大卫家的应许。
第七章第十六节看到神对大卫王家的应许，
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
神应许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
你的国位也必永远建立直到永远，
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直到永远。
这是神对大卫家的应许，
这个是神对他大卫家的应许。
可是呢，大卫的儿子其实很不像样，是不是？
其实大卫的仔都不是 很争气的。
大卫年轻的时候到处东征西讨打仗，真的没有好好教他的儿子。
其实大卫在位的时候呢，经常都打仗的，没什么时候在家里。
他一个儿子强奸他的女儿，
他的仔就强奸他的女儿。
他有两个儿子起来造反的，
他有两个仔起身 作反的。
暗论强奸他的女儿，同父异母的女儿，
他强奸同父异母的 女儿。
亚沙龙起来造反的，
亚沙龙起来造反。
亚多尼亚起来造反的，
亚多尼亚都 作反。
大概大卫真看到这些孩子、这些儿子的时候，实在有点失望。
他看到他自己这样的儿子呢，有点失望。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做 好榜样、
因为大卫自己都没有好的榜样。
保暖思淫欲，是不是？
保暖思淫欲。
国家开始平定下来了，
国家平定了。
虽然在前线还有在打仗，
虽然前线还有打仗，
他自己就已经住在皇宫里面。
但大卫却住在皇宫里面，
有一天就在皇宫的屋顶上面，
有一天在皇宫屋顶上面散步。
因为皇宫的比较高，平民的住的房子比较低。
皇宫住得比较高，平民就住得低下边的。
他就在皇宫的屋顶上面一看到，哎，很近的地方，另外一家有在屋顶上面有个妇女在那边洗澡。
看到民居入边有一个妇人在那洗冲凉。
他就想，哎，去打听，哎，这个妇女长得很美，是谁呀？
他就打听这个女的是边个呢？
一查，哦，原来是他的一个先锋官，他底下打仗的一位先锋官乌利亚人，他赫人乌利亚的这个妻子。
原来是他的将军乌利亚的妻子，
所以他用巧取强夺的方式，
他还巧取强夺的方式，
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给抢过来，
将这个黑人乌利亚的妻子抢过来，
又设计又陷害了乌利亚，让在打仗的时候呢，让他去冲锋，然后其他人统统撤退，让这乌利亚呢被敌人给杀了，
用诡诈将乌利亚被敌人所杀。
如果好好去看那个圣经的话，那个比看那《三国演义》更精彩。
如果你好好看圣经呢，比看《三国演义》更精彩啊！这一段，
这个时候神非常的生气，
他令神非常的怒。
神对大卫说：“你藐视我。”
神同大卫讲：“在撒母耳记下，
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你的妻子，
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妇人为妻，
你的刀剑要不离你的家。”
所以你的刀剑必不离你的家。
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很不一样。
我们看到大卫怎么反应呢？
我们中国人看说，哎，当皇帝本来就是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所以天下的女子都是他的，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觉得当做皇帝，天下女子都是他的啦，三宫六院。
当中国的皇帝跟当以色列人皇帝有点不一样。
做中国皇帝同以色列的皇帝有点不一样。
在中国的皇帝呢，他自己叫天子。
中国的皇帝，他说他自己是天子。
他就代表天。
他就代表天。
当以色列人皇帝，
但以色列人的皇帝呢？
如果他行恶，耶和华会差遣先知去谴责他。
如果他行恶，耶和华会叫先知去责备他。
所以神耶和华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
所以耶和华就派他的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
大卫认罪悔改，对拿单说：“
大卫就向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单话：“我得罪耶和华。”他认罪悔改。
所以大家去读在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的认罪悔罪诗。
圣经的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的悔改认罪，
连带的让大卫跟 八十八，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都夭折。
所以佢同呢个拔士巴嘅妻子生嘅，拔士巴生嘅第一个儿子都夭折。
你所得的孩子必定死。
佢话你所得嘅孩子必定死。
可是因为大卫认罪悔改，神给他再次的机会。
因为大卫认罪悔改，神俾佢另外一次多次嘅机会。
神是给人第二次再有机会的神。
神系再俾人有第二次机会嘅神。
大卫跟八十八生了第二个儿子。
大卫同八十八生咗第二个仔。
这个儿子呢，大概是大卫年纪相当大的时候生的孩子。
这个是大卫年纪大再生的儿子。
这个孩子神非常的喜悦。
这个他生这个仔神很喜悦。
给他取名叫做所罗门。
将起名叫做所罗门。
所罗门这个原来原文意思其实就是平安。
所罗门的意思其实叫平安。
因为知道大家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平安叫做 shalom。
希伯来文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
对。Solomon 就是 shalom 这个字来的。
所罗门就是 shalom 这个字来的。
所以神非常喜爱这个孩子。
神很喜悦这个孩子。
接下去就看到了我们刚刚读到的列王记上第二章。
接着来再读到列王记上的第二章。
刚刚读的背景就是这样子。
这个背景就是这样。
大卫年纪大了。
大卫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快要死了以后，他就叫他的儿子所罗门来。
他就叫他的儿子所罗门来。
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也就是说我快死了。
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就是就死了。
要刚强做大丈夫，然后这个时候交代他的是什么？
但你要刚强做大丈夫，是交代他的什么呢？
他没有交代的时候，你看看我有多大的皇宫。
他没说我有这么多的皇宫。
我的国库里面帮你存留了有多少的黄金白银。
他没说我国库里面有多少黄金白银。
他没有交代那所罗门说，你看我现在在我任内的时候，我将南北统统统一，我的疆土有多么大。
他没有跟所罗门说我的疆土有多大。
看大卫所交代所罗门的是什么。
大卫所交代给所罗门是什么？
我起来念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第三节。
第三节，
遵从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
行同。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甚至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
甚至做了王，将整个国家统一，统一下来了以后，而且国家那段时间算是最安定的时候，说这个时候他要走以前，他所交代他的儿子是什么呢？
当他做了统一全个国家，然后呢他临走的时候，他交代他的仔是什么呢？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要遵守耶和华真神的律例典章啊。
你要遵行耶和华所写的律例典章。
这样子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就必亨通。
那你无论你做什么都必亨通。
因为耶和华向大卫应许过。
因为耶和华向大卫应许过，
你的子孙如果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的面前，我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
因为耶和华神曾应许大卫说，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我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大家如果回去看一下历史的话，大家知道大卫的国位后来有没有断过？
你如果看历史，圣经历史，大卫的王位有没有断过呢？
断了，
断
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时代他们已经亡国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时代以色列已经亡国了。
换句话讲，也就是大卫这些后代怎么样？
换句话，大卫的后裔怎么
样？没有遵行嘛。
就是他们没有遵行耶和华，
没有诚诚实实的行在耶和华的面前嘛，
没有诚诚实实行在耶和华的面前。
可是大卫所交给所罗门的非常重要，就要所罗门，你要世世代代的，你要教导你的子孙这样传承下去。
大卫临走的时候，他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你们要好好遵行神的话。
所以大卫所交给的所罗门的不是产业，
所以大卫交给所罗门的并不是产业，
不是财宝，
不是财宝。
大卫交给所罗门的是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大卫所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话，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大家都常常会引用这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是不是？
我们常常都会说这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慧者便是聪明。
大家都会引用这句话，平常都知道从哪边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在哪里出来的，
箴言，是不是？
是箴言，是吗？
可是我去找哈，最早出来是在诗篇呢，
最早出来是在诗篇这句话。
哦，原来是诗篇111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
诗篇111篇第十节，一起读。
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哦，原来是大卫教所罗门的。
原来是大卫教他儿子所罗门的一句话。
大卫教所罗门要将这样子的教导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
大卫要教他的儿子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所以所罗门学得不错。
所罗门学得没错。
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刚刚所读到说，
我们刚刚读《列王记上》第三章的话，
他就向神祷告了。
所罗门向神祷告
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的父亲大卫做王。
他说耶和华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
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出入应对啊，因为年纪还小。
但我年纪还小，不知道怎么应对。
所以他特别向神求什么呢？
他特别向神求什么呢？
求智慧。
他求智慧，
能够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
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
大家想，所罗门求智慧是求的是什么样的智慧？
所罗门求的智慧是什么智慧？
当然，别人想说，哎呦，智慧就是人很聪明呢，能够会有计划了，能够管理好国家了，是不是单单只这样而已？
是不是单单是有聪明来有管理国家，是这样呢？
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教导所罗门说什么是智慧？
大卫怎样教所罗门什么叫智慧？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
他教他的儿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
所以他寻求智慧，赐给他智慧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寻求智慧的意思是什么呢？
求神让我有敬畏你的心。
求神俾佢有敬畏神嘅心。
所罗门的求的智慧是让他能够敬畏耶和华，让耶和华来指示他如何能够辨别是非，能够来判断他的百姓。
佢求神俾佢有敬畏神嘅心，以致佢有智慧嚟判断佢嘅百姓。
因此，神就赐给所罗门真的有智慧啊。
跟住耶和华真系赐俾所罗门有智慧，
所以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开始还没结束哈，
开始并唔系结束。
因为认识了耶和华，敬畏了耶和华，然后其他的智慧怎么样？
因为认识咗耶和华，其他的智慧都俾佢。
所以你看到神所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所以我说赐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所以在所罗门时期是犹太国的历史当中最巅峰的时期。
所罗门的时期是犹太国最巅峰的时候，
尤其在他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在他年轻
年轻的时候哈，我后半段还没讲哈，先讲他年轻的时候是在以色列国里面最巅峰的时候，
是以色列国最巅峰的时候。
所以他因为他的智慧呢，超过东方人、埃及人的这些所有智慧，
因为他的智慧超过埃及人、东方人所有的智慧。
他所谓东方人，大概只是以色列的东边呢，就是两河流域的文化嘛。
以色列的东边就是两河的文化，
在那个时代里面最有文明的两河流域的古文明跟埃及的古文明啊，
当时是最文明的就是埃及的文化，
埃及的文明跟两河流域的古文明，
同埋两河流域的文化。
可是那个时候， 所罗门他的智慧都超过了这些。
但圣经记载所罗门的智慧都超过这些人。
写了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五百首。
他写了箴言三千句，诗篇一千零五首。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
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
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第九章第十节。
敬畏
耶和华是智
慧
的
开
端，
认识智
慧
者
便是
聪明。
啊，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世世代代能够传承下去的最重要，给我们的子孙，给我们的孩子最珍贵的珍宝就是什么呢？就让他们能够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遗传给我们的小孩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个认识和敬畏这个耶和华，使他们能够一生能够可以有、智慧。
我真是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一生，
我回想我一生、
如果不是因为认识耶和华，
如果不是因为认识耶和华，
若不是十几岁十二岁的时候真正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一辈子可能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不是十几岁的时候真正的认识基督，我可能一生都不是这样。
我在初中的时候呢是 不学好的，
我初中不学好，
那时候跟一些狐朋
狗友
狗党
那时候跟着一帮猪朋狗友、
下课了以后，学校里面下课了以后就到人家果园里面去偷摘人家果子的，
放学就去偷人的水果。
我们不是偷一个两个，
我不是偷一两个，
一偷是偷一大兜的，
一偷就偷一箩。
然后后来被那个农夫发现了，就在后面追我们，
被农夫发现就来追我们，
他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
他在后面追我前面。
那么一大兜怎么办呢？
一大篮怎么呢？
就一边跑一边往后面丢，
一路跑一路丢、
自己觉得还觉得很好玩，
自己就觉得很好玩。
一直到初三，
一路到初三，
记得蛮清楚，
记得很清楚。
我那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位大哥哥，
教会里面有大哥哥，
团契里面有位大哥哥邀请我，
邀请我，
对，来参加我们的青年团契，
来参加我们的青年团契啦。
去参加青年团契了以后呢？
去参加青年团契之后呢？
从此对那原来那个在最终之乐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后来对以前最终所做的一切都冇咩兴趣。
那个狐朋狗党的那两个朋友呢？后来他们越偷越大，
他们猪朋狗友越偷越大，
他们去偷人家的自行车，到人家工地里面去偷水泥偷钢筋，然后去卖
去偷人家的电单车、去工厂偷、红毛泥、铁钢钢铁去卖
钢筋、卖了以后然后可以换钱、
可以换钱，
就后来被人家抓到了，
后来被人捉到
送警察那边、警察报到学校里面，他就被开除学籍、
被警察知道就被 学校开除他、
我的一生若不是认识耶和华，若不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我的人一生很不一样的。
如果我不是认识主耶稣相信他的话，我一生就不一样。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我母亲这一支五代将这个信仰从小的根基放在我的心里面。
我爸妈妈那边五代从小将这个信仰根基放在我心里面。
所以什么是最好的传承？
什么叫最好的传承？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所以大家看到箴言书第一章第八节特别讲到母亲跟父亲的训诲与教导非常的重要。
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讲到父母亲对儿女的教导非常重要。
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教导。
他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训诲。
这是大卫对所罗门的教导。
这个是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的教导。
那所罗门自己领受呢？
所罗门怎么领受呢？
他自己讲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是独一的娇儿。
他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是唯一的娇儿。
父亲教训我说什么呢？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
父亲教导我要得智慧，要得聪明。
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呢？
咩系智慧？咩、
就是、刚刚在读的
聪明吓？我哋所读
第九章第十节，我再来念一次。
第九章第十节，
最重要的啦，
再来读一次、
就是、
最重要嘅。
敬畏
耶
和华是
智慧
的
开
端，
认识智慧者
便是聪明。啊，这是我们世世代代能够流传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子孙的至宝，最珍贵的宝物。不是我们的财产，不是我们的学位，不是我们的家世，最珍贵的宝物就是这句话。
我们能够留给我们的儿女最珍贵的就是这句话，不是我们的财富。
所以在箴言里面，所罗门就写下了这一段。
所以箴言保罗、啊、所罗门就写下这一段。
在箴言的第三章第五节开始。
第三章第五节，所罗门说
非常的宝贵，
非常的宝贵。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起来读
第五节、第六节。
第五、第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
可
依
靠
自己的聪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上
要
认
定
他，
他
必
指
引
你
的
道路。人要智慧，非常的重要。
人需要智慧是很重要的。
可是人要的智慧不能脱离神的智慧。
但是人的智慧不能脱离神的智慧。
人要智慧，若是脱离神的智慧，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要那知识，这知识是可以脱离神的，说我可以拿吃了这果子以后，我就可以像神一样。
人的智慧如果脱离神的智慧，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要智慧的果子，要脱离神，这个最大
的
罪。
最高的智慧是什么？
最高的智慧是什么？
不是仰赖自己的智慧，
不是依赖自己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就是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是依赖自己的聪明。
是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
所以所罗门所教导给后代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传承，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真神。
所以所罗门呈传给我们的是要第一个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第二呢？
第二呢？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威了，
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靠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自己了，
我们就已经远离了耶和华。
我们就已经远离了耶和华。
我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时间，大多数传福音的对象呢，因为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所以大部分是从像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国内来的慕道友跟他们传福音。
我过去十几二十年都是从向中国大陆来的慕道友传福音。
我问他们第一句话，我常常会问他们说：“你信什么的？”他第一句回答我的时候，他都是说什么？我什么都不信。
我通常问他第一句话：“你信咩？”他说：“我咩都不信。”
第二句话呢？
第二句话
呢？我信我自己。
他就说我信我自己。
大部分心态就这样。
大部分的态度都是这样。
什么叫无神呢？
什么叫无神？
无神就是把自己当神，
就是将自己当神。
其实不是无神，不是真正无神哈，还是有个神，他自己崇拜自己，把自己
无神，不是真的无神，是自己崇拜自己。
所以看到我们最重要的传承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自己，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自己以为有聪明，要敬畏真神。
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有聪明，
不要自己以为聪明，
不要自己以为有聪明。
当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
当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
放下自己崇拜自己的这个假神，
放下自己敬拜自己这个假神，
我们才能够回到真神，
才能够回到真神。
可能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没有那么差了。
等一下来说我没那么差啫。
我好像上次可能当然跟大家做过一个比喻哈，
可能同大家讲过一个比喻。
我在牧会的时候呢，帮好多好些年轻人帮为他们证婚。
我以前帮人证婚。
证婚的时候呢，证婚以前我都有婚前辅导。
婚前我都有婚前辅导。
八堂时间。
都好长时间。
八次。
八次。
八次，每一次才一个多钟头，那时候相当长的
时间。八次都一个钟头的。
所以八个钟头，八次下来呢。这两个都互相相亲相爱，都说都讲好的哈，要彼此顺服，然后这个要遵行耶和华，都讲好的哈，所以我才帮他们证婚嘛。
男女都讲好噶，所以我先同佢哋证婚。
然后证婚完了以后，过了三个月又找我来婚后辅导。
结咗婚三个月之后，又叫我揾婚后辅导。
哎，婚前辅导不是都讲好了吗？为什么要婚后辅导？
婚前辅导咪讲好晒咯，做咩要婚后又辅导咧？
后来问问先生，问问太太。
问下先生，问下个太太。
先生来的时候姿势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哈。
先生来的时候姿势都大概是这样。
太太呢都是这样子的哈。
太太都是喊紧的。
然后听听先生的，听听太太的，哦，两个讲完了，我说，哎呀，你们问题其实很简单。
听下他们各人讲，我们说问题很简单。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啊？
一个屋顶底下不能有两个神。
一个屋底下不可以有两个神。
一个男神，一个女神。
一个男神，一个女神。
我们不能仰赖自己啊。
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
其实大部分绝大时间我们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人与神之间有问题，都是忘记了谁是真神。
通常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人和神有问题，就是忘记了谁是真神。
没有把真神当神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我们不将真神当是神，我们什么问题都有了。
所以要敬畏神，不要自己以为聪明。
要敬畏神，不要自以为聪明。
这就会能够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可以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第三呢？
第三呢？
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
第九第十节一起读。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必有新酒盈溢。我讲到这个地方，我想常常我们的信心的最好的一个试金石，就是我是不是我能够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
我们的信心的试金石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将最好的给耶和华。
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真是让我能够常常提醒自己。
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叫我们常常提醒自己。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
然后你呢？你心也在哪里？是不是？
你的心就在哪里？是不是？
我自己2001年18年前神呼召，
神被神呼召，
全时间准备退下来，从太空中心的工作退下来，全时间服侍主。
全时间在太空中心那里退下来工作，全时间服侍。
并不是我做的不好，其实我做的很愉快。
并不是我做得不开心，我做得很开心。
在太空中心，我第一个博士是电机博士。
我第一个博士是电机博士。
所以在太空中心设计这个太空机器人，带一批科学家工程师，差不多38位科学家工程师做这个研究，很有意思的。
我们做研究太空中心都很有意思的工作。
可是当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呢，真的看到读到圣经里面，读到有一句话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
读到圣经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都是耶和华，
心里突然一惊，
突然间很害
怕。他说，对啊，我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自己虽然觉得很好，觉得很享受，也很喜欢，可是明天可能通都不是我的。
我现在所有的可能很享受很满足，但是明天可能都不是我的。
所以我就2001年差不多，其实不是说没有挣扎了，有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祷告挣扎。神的呼召来的时候可是不能拒绝，
挣扎了半年之后神的呼召来到不可以拒绝。
那时候就跟柏林讲了，
我就跟我太太说，
跟师母，那时候还不是师母，
那时还没是师母。
师母跟我讲一句话，她很有意思，她说
师母讲一句话很有意思，
她呼召是你的了，你听见我没听见了。
她说呼召是你听到我听不到。
第二句话她讲得更有意思了，
第二句话讲得更有意思，
她说在我就是顺服了。
她说对我来讲就是要顺服。
所以很感谢神哈，柏林真的愿意将我们的人生下半场完全奉献，完全来侍奉主，完全不仰赖自己有什么。虽然我那个时候收入很好，那个时候的工作也非常好，可是呢，让这些放弃，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人生下半场。
感谢我太太，当时我们就将所有一切放低，虽然是收入很好，但我们完全的奉献给神。
可是呢，我们家有另外一个心里实在过不去。
另外一个屋企还有另外一个人心里面过不去。
我刚刚不是讲了我是第五代基督徒吗？
我刚讲我不是第五代，
都从我妈妈那边来的，
由我妈妈那边来的。
所以我的信仰呢，从小是我妈妈跟我外婆。
从我的信仰从小都是由妈妈和外婆。
我外婆的信仰 更坚定哈，所以从小我到我外婆去住的时候，她每天都带着我会三次都带着我做祷告，读圣经给我听的。
我外婆信仰比较坚定，我以前细个去每一日三次同我祈祷。
我妈妈心里很过不去。
我妈妈心里面过不去。
她是想，你现在在太空中心工作，又是博士，然后人家每个人都看中你，每个人都很钦佩你，你为什么要去当牧师呢？当洋和尚呢？
她说你做什么要你？又博士又喺太空中心做嘢，但又做得咁开心，你做咩要做洋和尚咧？
你好好赚钱，多奉献给教会不就好了吗？
你又好赚钱，多奉献俾神咪得咯。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个长老、每一个执事，都一个一个去骂他：你为什么要让我儿子来当牧师？
佢又打入俾教会每一个长老：你做咩叫我仔去读牧师啊？
他很生气，
佢好嬲。
可是半年下来的时候，
半年落嚟之后，
他看。意志已坚，心意已定。
睇到我意志心意已定，
所以我按立的时候，他还是来。
我按立做牧师的时候，他都系嚟。
过了好几年的时候，
过咗好多年之后，
他终于对我讲这句话。
终于佢同我讲呢句话，
他叫我的小名哈，
佢叫我嘅小名，
小名叫宝玲。他说宝玲啊，
佢话宝玲啊，
他说我一辈子没有带领人信主，
我一世人都冇带人信主。
我很感谢神带领我唯一的儿子能够今天能够带领人归主，
但是神竟然带领我唯一的儿子今天可以带人归主。
所以他在我牧会这段时间里面，他每一次都会留起来，将每一月他的收入很少，每一月收入十分之一都用现金用一个别针给别起来，然后半年的时候叠成一叠交给我奉献给主。
当我牧会的时候，我妈妈就每一个月的十分之一很少的钱用个扣针扣起，然后交给我奉献给主。
到最后一段时间，他脑筋已经老年人失智，脑筋不太清楚了。有一次中风以后，然后讲话了什么交谈了，脑筋都不是很清楚了。
后来到年纪大了，他思维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要把他送到疗养院里面去，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我常常可以去看，可以看他。
我要将他放在老人院，可以成日探他。
然后我就去帮他整理他的这个房子。
我就帮他整理他屋企。
他那时候住了一个老人公寓里面，非常好的一个老人公寓。
他住一个好好的老人公寓。
然后从他公寓里面去看，帮他整理很多很多。哎呀，老人家真的好多东西啊！我整理酱油就整理出来12瓶。
我就整理好多东西，他又净系豉油都有12瓶。
然后找到他的一个，他写。他经常喜欢写点东西的一个书桌，那书桌里面就找到一叠。
他很喜欢写东西，他书桌上面我就找了一叠纸。
那每一个月，大概那时候就是21块钱，他的十一奉献，每一个月别起来。
就找到21个月，他每一个月就装起身，
底下有一张条子，
下面一张纸，
他交给宝玲奉献，
交给我的儿子奉献。
我的妈妈终于能够顺服，
我妈妈终于顺服，
她愿意将她的最好的，她心中最好的是什么？
愿意将她最好的，心中最好的是什
么？她心中最宝贝的神，
心中最宝贝的是谁？
是我，是吧？
就是我了，
献给神，
献给神。
然后非常后来对我讲说，感谢神，虽然她自己一辈子没有能够带领人信主，可是我能够忠心的服侍主，能够带领人信主。
虽然我妈妈一辈子没带人信耶稣，但她的仔就能够继续带神信耶稣。
人生当中将我们最好的能够奉献给神，
愿我们人生当中将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
能够将首先的出产。为什么将说财务跟一些出熟的土产，刚刚出熟的是最好的，这个
财物和一切初熟的是最好的。
我们给神不是要我们人生剩下来的，
我们给神的不是人生剩下的。
在我将近20年前全时间奉献服侍的时候，是在人生差不多在最巅峰的时候将最好的奉献给神。
20年前是我人生最巅峰的时候，我奉献给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所罗门所交给我们，让我能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
这个是所罗门交给我们，叫我们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
让我能够不要仰赖自己，要仰赖耶和华。
让我们不要仰赖自己，依靠耶和华。
要敬畏耶和华，敬靠信赖真神。
要敬畏耶和华，信赖呢个真神。
要能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
亦都将最好嘅献俾我哋嘅神。
然后不要看轻耶和华的管教，也不要厌烦他的责备。
唔好看轻耶和华嘅管教，厌烦佢嘅责备。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神必定管教。
因为我哋
神的管教就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爱。
我哋属于神嘅，神必定管教，因为神管教佢所爱嘅人。
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一样。我们就用这个四个，这四段，我们就把它写成用几句话，很容易能够，因为押韵，所以很容易能够记起来。我来一起来念念，
我一起来读这个四个全程。
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二节说，专心仰赖耶和华，不靠自己，认定他，敬畏真神，远离恶，滋润白体，养身心，成熟存成，献于主，仓房丰盛，酒榨盈，不可轻看神管教，慈父爱子责备亲。真愿意让这个成为我们父母亲给我们儿女世世代代最好的传承。
愿意这个是成为父母亲给儿子世世代代。
今天时间再到了，本来还想再讲下一段讲母亲的教导，时间不够，我们下次再讲吧。
因为时间不够，我们下次再讲母亲的教导。
让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心不是看到只是一个金鱼缸，
让我们的心不是只看到个金鱼缸，
让我们的心能够看到神的国度，
让我们的心看到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保守。
亲爱的主，多谢你的恩典保守。
让我们看到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一代，可能也在我们上面的好几代，因着你的恩典，让我能够信靠真神，认识主耶稣基督。
看到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以上的长辈能够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
真让我们能够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让我们能够真的将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能够 传承的下去。
让我们知道我们最宝贵最珍贵的财宝给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家产，
让我们知道最珍贵的成全的不是我们的
家产，不是我们家族的名誉，
不是家族的名誉，
而是敬畏耶和华，
而是敬畏耶和华。
因为这智慧的开端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世世代代都能够有这智慧的开端，到丰丰盛盛的满有智慧。
因为敬畏神就会丰丰盛盛的叫我们满有智慧。
谢主，
感谢主。
从大卫到所罗门的这样子的榜样，让我们学着来学习如何能够有最好父母给儿女的传承。
从大卫我们知道最好给传承的我们的子孙是什么。
我们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